我们把时间交给律师。律师准备朋友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就在他所定的日子，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把我们所有的你的儿女能够从这个败坏堕落的世界中把我们分别出来，让我们能够归你为圣，能够成为主你所爱的，成为主你的儿女。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话语的时候，就求助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主，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里面，你也给我们从小孩的智慧。主，我们能够不但能够听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让你的话语能够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主，若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主，愿主你来祝福我们同心合意的敬拜，愿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保护的圣，阿门。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的传道书的分享是什么信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哦？我们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到第十七节。那么主题是就是看财者的烦恼。那么那段经文呢，强调，那么我们今生的富足呢，没有办法使我们来满足，而且一个真正贪财者呢，他的一生都被忧虑烦恼所困扰，他不认识，终生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烦恼，又有病患，他次生而来，也必然次生而去，所以这是一幅非常可怜的景象。他过了一生，他完全是一场虚空。所以呢，那是讲关于这个财富对人的一种负面方面的意义。其实我们知道了，财富本身它是中性，它是每个人，而且也都是必须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财富对人正面的影响意义是什么？一个辛勤劳碌来靠他的辛勤劳碌赚取财富，如果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就会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享受，就会神给他带来的各样的喜乐，他就会在这其中，他在劳碌中也会得到满足。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活出这样一种在劳碌中有真正的喜乐的这样一种生命呢？那我们就通过今天这短短的几节经文，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信息。第一，我们当怀着一种感恩的心，我们来享受劳碌得来的成果；我们也当怀着一种喜乐的心来领受这份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还要怀着一种满足的心来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或者神他的美意。那我们就来先看今天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第十八节，我们当真的怀着感恩的心来享受劳碌来的成果，这是第十八节。他这说，我所见为美、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审视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那这里面呢，为善为美，大家我们一听，好多这些非常美好的词呢，一听就有一种非常这个轻快的感觉，这种盼望的感觉。所以为善为美，其实它就是又善又美。啊，你想到它这些善美的事情了，你就觉得心情好愉快，你就非常的得到释放。那这里面还有一个享受他一生的日子。吃喝是他一生的吃喝，那么这个一生的日子呢，其实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它是就是生命中不多的一个短暂的时光，是指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命都不是很长，其实都是 几十年，也就是最百次来不会超过100，很多。所以是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啊，就是真的就像飘过的一片云似的，非常的短暂。那么传道者这个观察到一件非常让人赏心悦目的一个事情或者一种情景，这种什么样的情景？就是一个人可以在神赐他短暂的一生中，哎，他能够吃好，能够喝好，能够享受在这个世界日光之下，凭他自己劳碌得来的这个好处，这是神给他的，这是神赐给他的一种福分。其实呢，如果不是圣经这样这句话，如果是我们自己讲，或者某一个人讲的，我们往往会可能遭到一些人非常负面的这种的评价，或者是这种的反对，因为很多人认为，哎，包括一些基督徒，他们认为这个哎，一个比较属灵的人，特别是哎，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他们应该过的生命是一种穷的，这一生应该是贫苦的。如果他喜欢享受哎一些美食，哎一些，如果他喜欢开一辆质量好一点的车，或者喜欢一家人去旅行，或者他有一些别的一些怎样的爱好，那么似乎都会给他加上一个爱世界的这样一个标签儿。那我现在很容易给。能贴标签儿，对不对？所以也这样，如果有这样的主张了，这样的看法，而且会被大家所鄙视。而如果这个人呢，如果一个哎，这个传道人或者一个这个非常爱神的人，那么他如果过着一种清贫的生活，那么好像这在才好像才是更属灵一些。但是呢，我们回到圣经中看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段中间，我给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就一个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里，如果他真的能够吃好喝好，他可以享受自己劳碌得来的那一部分，那个好处，一切劳碌的成果，这是他应得的，是一件又善又美的事。当然，肯定也是一件神所喜悦的。其实呢，神当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他造男人、造女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还有空中的飞鸟、地上的牲畜，还有全地，他地上所有的爬虫、一切的昆虫等等。换句话说呢，神造了这个丰丰富富的世界，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人来管理，让我们人来去支配它。去让人去，也是让人来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在创世纪的1章29节，那么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果子的蔬菜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啊，神就创造人，马上告诉人啊，让人。享受世界上他给他们预备的这一切，神其实就是把这样的丰富，那么赐给的人。神其实是先到了一个伊甸园，大家知道。那么在伊甸园里有各样的树，说那些树怎么样，都是悦人的眼目，就人看上去非常的喜欢，你看上去就想吃，地上的果子都好做食物。当神造人在伊甸园里，不是让他们躺平了，什么都不做，哎，就在那躺在那等吃等喝，不是。神也给人安排了各样的责任，让人在伊甸园里面来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也就是他们需要劳碌，需要来工作，也要来管理整个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所以呢，他们是需要劳碌工作的。然后他们可以享受神所有给他赐给的这些美食、各种蔬菜，还可以享用这个除了善恶树上这个果子，神这里不能吃。那么除了所有的这些，这个里面 这些阅人眼目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去吃，都可以去用。所以呢，神造人不是让人在这世界上来做苦行僧。神造人放在伊甸园里面，是给他们最大的吩咐，是给他们最大的祝福。那么他在，但是他们也要在伊甸园里边要看守，来这个看守这个修理这些园子，所以他们要劳动。这样的劳动带来的就是他们的喜悦和他们的满足，是一种丰盛的这样的收获。所以呢，神造人的本意不是让人去受苦，这是他应得的份，是吧？也就是神给他的份，而且这是善的，这也是美的，也是值得神值得我们去来享受，也是讨神喜悦。但是呢，弟兄们，我们要记住，那些肯为耶稣基督、肯为福音去受苦、肯为基督去忍受贫穷、肯为基督去献上自己的生命的人，是最配得我们去来赞美、去敬重。那么，他们在神的眼里也是极为宝贵。神喜悦他，因为他们配得为主受那个苦，他们是神非常重用的这些的仆人。比方一些在非洲或者在南美洲，他们在那些非常恶劣的那些环境中，那些的宣教士，他们真的有什么一家一家在那儿去那儿就是，而且最后把生命都留到那儿，就是为了。把福音传给那些野蛮的人，传给那些真的是那些没有，好像文明没有特别的这个去到哪里，你多么这个说他不为善，就他的本性就是一个良善的事。那什么叫良善？良善就是愿意看到别人蒙福，愿意看到别人，不愿意看到人受苦，这样的人叫良善人。所以，良善的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有真正的爱心，他喜欢成全人，喜欢这个看到人别人享福，看到别人在生活中各方面有进步，喜欢看到别人的优点，他真心的来为他人的这些的优点，为他的这些的。这个他们的这些的好，这个良善而高兴，所以他希望别人过得好，过得舒适，这样的人才叫做这个良善。那么同样，恶人或者这种坏人来说，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看不得别人好，特别是比他好，别人过得比他好，他就非常的嫉妒；别人过得比他差。他就非常的藐视，那这样的人，我们说他真的是一个坏人，或者他是一个心理，圣经上是一个心理不正的。那么圣经中其实最典型的一个坏人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就是我想到的是该隐。那么他弟弟雅各其实没有糟蹋，没有惹他，只是因为他们都一起向神献祭，神就。更喜悦他弟弟雅各的祭，所以他认为他弟弟的祭比他的好，所以他就嫉妒他的弟弟，就开始恨他，最后甚至把他杀了。所以呢，坏人或者恶人邪恶的这种表现，他就是看不得别人好，看不得别人比他好，别人的享受，别人有好日子，他会非常生气。对这样的人的心，真的就是一个恶心，就是一个坏人。而真正良善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喜悦他的儿女，真正的有一个丰盛的、充满祝福的神力，一个享受生活，那么他又把他儿女这样的生活看善，看为美。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只要不去追求那些奢侈奢豪华的这些的生活， 我们有节制的，我们享受我们劳动得来的那些好处，这是神所喜悦的。你辛勤劳动得到一些较高的收入，你可以住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开一个好一点的车，吃一些好的食物，所以我们心中也不必要有什么负罪感。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生活，我们也不要有任何的嫉妒、攀比，甚至心中有这种这种不好的感受，或者是这种毁谤他人的心情。要知道，一个属神的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他真的是能够好好的吃喝享受他劳动得来的这些好处，这是他的份，这是他该得的、配得的，这是神给他的福分、祝福。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享受我们劳碌所得的成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不是说靠我多能力，我多怎么样。要有这样一个感恩的心，但是呢，我们同时也要有什么？也要记得，在享受劳碌之前，这些劳碌所得之前，我们先要把神给我们，先要把归给神的那十分之一先归给神，先归给神，你再开始看怎么样享受你所得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用从神偷窃来的东西去享受，那这是神不喜悦的，而且是十分可怕的。所以这是关于第一方面，就是说神，我们要去真正的享受我们劳动的这些成果。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在劳碌中能够回复喜乐呢？他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领受神的恩赐，神给我们的，我们就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就带着喜乐的心来领受，这是有点。他说：“神赐人之才丰富，使他能以施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恩赐。那这里呢，其实就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我们会有一种资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种资财，并且可以来享受他们，这是神赐的福分。”要怀着喜乐的心来领受它。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的人我知道，我们可能身边也见过这样的，或者听人讲过，他一生的劳碌，他也真的是赚取很多，但是呢，他自己真的是不能，真的不能吃，真的不能喝，而且他自己享用不了他的东西，可能他一个是因为他身体的问题，或者因为他早早的就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呢，神呢告诉我们说，你能真正的拥有这些东西，你又能够去好好的去来享受，那么这是神给你的福分。我们也看到神拯救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把他们从那些埃及法老的奴役中把他们拯救出来，他们是拯救出来不管他们了，而要把他们带到一片，我们说的真的一片。就在一片风水土地，要把他们带到迦南地，要把这些地方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神怎么形容迦南地这样的美好呢？这些宝地呢？他说这是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这个地方啊，它的物产丰富，它真的是种上什么就能长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生活需要，他知道这么多人，也知道他这些人呢，在这个埃及受了那么多年的奴役，真的也好软弱，好可怜。所以神知道他们这样的需要，就可能在这些神赐给他们牛奶与蜜的这些地方，他们可以种各种的谷物、小麦、大麦，也可以种植各种的这个水果，葡萄园或者是无花等等这些。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各种的植物，我们都是需要水才能够长得好，才能有好的收成，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迦南地这片土地呢，如果按我们人体所看， 这是他没有挨海，没有挨河，没有挨这个水，跟前没水，真的可以说是一片干旱的土地。但是神，没有啊，尼罗河那些埃及地，正是埃及的那些很肥沃，但是神没有给他们靠近尼罗河可以用河水来浇灌的那个埃及地。就把远离尼罗河的这个迦南地赐给了以色列人。大家要我们要有知道，我们现在如果把河里面的水浇闭，我们是通过用抽水机、用水泵，对不对？但是呢，当时是没有水泵的，所以人要想从河里面来饮水浇地的话，他就需要用脚踩一种那叫水车或者什么的，非常的这个费苦力。所以呢，神没有把这些赐给以色列人。神应许这些人，他们若听从他的话，他们就会在迦南这片土地上，不需要这个他自己亲自的来这个饮水来浇地，神会浇灌他们的土地。还有，如果他们按照听神的话，照着神的话行，那么神会给他们雨水，给他们秋雨、春雨。来浇灌这片土地，让他们有大量的粮食，大量的这些食物，所以这是神白白赐给他们的恩典，不是他们自己得来的。所以呢，他们不需要像埃及人那样费很大的苦力去把河水捕过来，而是在蔬菜、谷物、水果需要任何时候最需要水的时候，神就赐下秋雨、春雨给他们。让他们满怀喜乐的来领受神给他们的这些的恩赐。那么这里呢，再一次呢，圣经也是在提醒我们，也是提，那么就是有人若真的有人愿意去受苦，去愿意忍受贫困、贫穷，甚至愿意来忍受、来献上、来经历死亡、献上生命，那么这是极其宝贵，也是极其配得我们的。尊敬，他也是配得神更大的奖赏。但是我们真的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为我们舍身流血。那么，他把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分别出来，他拯救了我们的灵魂，也将要拯救我们的身体，也给我们一个。属灵的一个更完美、一个完美的属灵身体。那么，他喜悦他的儿女，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暂时的这几十年，他也喜悦他的儿女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有丰盛、丰富的生活伴随他。这就是在第二个方面，就是神之喜，神呢自己要人来。带着喜乐的心来领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些的一切的美好的东西，这些的恩赐。那第三个方面，我们看这段经文，就在20节，他说他不多想，他不多思念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那这就是告诉我们，神让我们在地上生活，让他的儿女。真的就要有一个满足的心来，真的知道这是神的美意，他就是让我们活得有喜乐，活得有满足。那这里面一个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意思就是什么了？就是说，我们神愿意他的儿女满足于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各方面的。让我们有一个满足的心，既不叹息人生的苦短，也不觉得日子难熬，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神就是我们的满足。那这里面他也说，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那这句话呢，可能他们读起来好像不那么特别的明白，但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更容易明白。新译本这句话，它翻译成“因为神使喜乐充满他们的心”，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喜乐哪来的？是神的工作，让我们心中充满 从他而来的喜乐。就是说，只有神所赐的喜乐，才能使人不再抱怨我们人生的虚空，而是我们尽情的来享用神赐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好。对了，所以这句话呢，也是这里面提醒我们，一个劳碌中喜乐的人，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不多思念一生的年日，他不是啊，今天想，昨天怎么了，明天怎么样？他不这样，不想这样的事情。换句话说，神赐给我们丰盛，赐给我们资财，我们要从内心得到满足，你要好好的享受这些神的恩赐。不要太多的思念生命中过去所发生的事，或者是啊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怎让我们是要我们在当下好好的用好我们现有的生命来 enjoy 在神的里面，来活好我们当下，来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神、讨神喜悦的事，这就会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能够变得不那么复杂，而是比较单纯，能够体会神赐我们生命的美意，让他的喜乐能够充满。其实，我们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经历过痛苦、不如意的事情，而且我们年龄越大，我们所经历过的这些痛苦、这些难受、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可能会更。我们都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也都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不小心得罪某个人，不小心伤害过某个人，也可能我们也错失过很多那些很好的机会，等等。但是呢，如果我们闲暇的时间，我们总是思念这些过去年日的这些的生活，这些的话。我们会，你会发现，你大多数的时间可能是在思想那些不如意的、不愉快的事情，越想你就越入戏。我想每个弟兄姐妹，你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会发现，比方啊，有时候呢，本来你和你们夫妻之间，比方本来好好的在一起，哎，聊天儿或者谈论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你可能突然就想起来，啊，去年或者啊前年什么时候，哎，他说过一个话，啊，做过一些什么事，真的觉得哎呀，实在太过分，你就觉得自己好伤心，而且可能你不由自主就说出来，然后呢，你就会发现，我们两个人之间刚才那么美好的交通、美好的交谈，一下就没有，因为你过去的记忆一出来，一下子，直接刚才那样美好的交通那样的关系，一下子给搅了，给破坏。或者我有时候，我们可以可能有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我们本来想安静的来睡觉，可能很快就睡着了，哎，突然你一下子，突然你一下子就清醒了，睡不着了。为什么？因为你想起一件，哎呀，非常的，就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谁可能觉得伤害过你，或者你今天或者哪天，你有一句话好像没说对，可能把人伤害了，你可能马上就思前想后就睡着了，或者你到了啊凌晨你也真的是辗转反复就是睡不着，你也会发现，真的，一天如果这样想的话，一天就好长了。就我们一天的好心情也没有，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如果你真的沉浸在这，你思前想后，就是像过去，哎，这些不令你就是来烦你的一些这些事情，我们肯定就是没有喜乐。那么，但是其实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就算是当时的所罗门，他也是这样的人。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话来，他其实也有他亲身的经历。因为所罗门一生的年日，我们看到他虽然真的开始享受了极大的这些丰富和那些尊荣，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也有很多 应该说是那些不好的记忆，很伤心的那些的生活。比方说，所罗门他的父亲大卫，和他的母亲拔示巴，他们之间发生过很多那些真的非常难受的事情。那么以色列人其实都知道，所罗门自己他就更不用说了，他一定知道。他父亲跟他母亲，还有别的一些关系发生过什么？那么这些事情对所罗门来说，肯定是不愿意再提，肯定也不愿意再想的事情。然后呢，所罗门做了王以后呢，他也为了稳定他的王位，那么他杀掉了以色列人的元帅约押，其实也是他的亲戚，也就是约押也是大卫他的舅舅。所以他们关系挺近的，但所罗门也把他杀掉，而且呢，他最后也杀掉了他自己的哥哥那个亚多尼亚。当然，我们知道他是很坏，但是呢，也是所罗门亲手，所罗门杀死他的。那么他做了这些目的就是兼顾他的武位。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想这种亲手杀人的事情，你不管杀了什么人，肯定有。是一件很真的不想再提的事情。那对谁来说都不会是一种愉快的回忆。也就是说，所罗门的一生当中，他也有很多这些难受的、痛苦的事情，也就像往事不堪回首，也真的是真的不想在他的生命中经常来谈这些东西。当然，这也包括了不要担忧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一些杞人忧天的事。有的人可能会想，我老了，我要不要去这个老人院？我的退休金攒的够不够？攒了多少？现在世界如此的混乱，那么，这个第三次大战会不会打起来？刚才听弟兄说，哪儿又发生了地震了？我还不知道这个。那么。地震，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那别的地方发生地震，我们这儿那都可能发生地震。那么等等这些的，我们想不到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掌控这些事情，就是很多将来发生的事情都没办法控制。所以我们要，但是呢，我们要为将来做一些准备，适当的积蓄，这是合神心意，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该当做。但是呢，如果我们过分的去担忧未来，尤其是担忧那些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那么也会夺去我们该有的神赐给我们的喜乐。而神那么一直让我们能够在劳碌中，我怀着感恩、喜乐和满足的心来享受他一切的恩赐。对了，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段。短短的几节经文，其实这里面是神告诉神的儿女，要在日光之下，在这个世界上，在今生来享受他的祝福。让我们若有真的能够吃好，能够喝好，能够享受他的恩赐，这本身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坏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千万不可以。让这些好吃好喝这些物质方面的享受，让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这种的嗜好。我们当怀感恩的心来享受我们劳碌所得来的成果，我们当怀喜乐的心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各样美好的恩赐。我们也当怀着知足的心来体会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美丽。我们不要有过多的思虑，包括过去的，包括将来的。我们要享受神的同在所给我们带来的那份盼望，那份喜乐。那么，圣经提醒我们，既然说不要过多的这个思虑地上的那些日子，尤其是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不能掌控的事情。其实呢。我也想过，就其实现这是当时我们写这个写下这段经文，其实现在我们人的思想 我当然是说，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啊这些的关系，或者人与，好多我们现在更容易被影响，我们特别容易受到这个网络、电影、电视、手机的影响，对每个人也都很大。尤其是我们中间也有孩子、有儿童、有青少年，对他们有很强的好奇心，然后喜欢看一些那些奇奇怪怪的信息，一些那些虚幻恐怖的影视剧。等等，其实这些东西都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担心，更多的顾虑。那么，不管大人还是青少年，还是儿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能避免剥夺思念世界上刚才讲的那些不愉快的，因为我们控制不了的，或者那些本来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幻的、人胡编乱造的那些病、那些东西。怎么样能够从这些里面出来？怎么样我们不被这些东西占据我们的思想，占据我们的心呢？大家知道圣经上好多时候讲，就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他不是说不要做完就拉倒，神总会给我们方法，他还要我们说你要做，他也给我们答案。他不是做完让我们自己去猜。比方说哥罗西书3:2节，他告诉我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就让我们真的多思念，我们将来神给我们世上最美好的地方。我们世上这个，世上这一切，世上没有失去了什么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不要过分的为这些世上发生的我们身上的事情、周围的事情所搅扰、所烦扰。那么在诗篇119篇C 节，他这个人，他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我们经常记在心中的，记在的不是那些，啊、哦，真的是翻过去的那些回忆，各种的那些不好的历史，那些都令你难受的东西。反正我们最好就是讲，我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因为我们才会少犯罪，我们才会多荣耀死。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节告诉我，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这些都是神让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有一颗喜乐的心，我们要常常的祷告，我们要常常的感恩，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被那些不该想的。不该考虑那些事情所搅扰、所占据的心。诗篇第一节第二第一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他这个告诉我，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便有。”也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是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事情。我们如果真的我们有这个时间，我们多思想神的话，神说昼夜思想，这样便为有。而且你越是讲神的话语，你才会越蒙神的恩典，你才会越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多么蒙福。这样，当我们头脑中出现各样这些的思虑时，我们首先要怎么样？祷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灵命的成长，我们生命的改变来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我们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有各样的需要，为他们带领。等等，这对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学家我该思想，这是我们该做，最该做的。或者我们可以啊，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背诵神的话，我们来思想神的话，思想神的恩典，让这些美好的东西来代替我们那些不该思想的那些的虑，那些这个让我们不愉快的那些过去。或者将来的那些的我们控制不了的东西，所以这是神让我们来做的，就是要常常的祷告，常常的感恩，能够常常的背诵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思想。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以达的父母， 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你是完全良善的神，你创造了人，并赐给人在伊甸园一切的丰盛。但是主啊，因为我们的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的混乱，也让地因为我们的罪而受到咒诅，让我们能够汗流浃背才可以糊口。主啊，但是你创造的美丽，你的美善，你从来没有更改。主，我们感谢你是这么喜悦我们，可以过一个蒙福的生活。即使在现在的日光之下，我们也可以享受我们劳动所得来的成果，得到一切你给我们的好处，这是你最大的，也是你对你儿女所带来的美好的祝福。但是，请我们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过多的为过去的事所懊悔，或者为未来的事所忧虑，让我们能够过好我们当下的一天。能够过一个简单交错的生活，过一个荣耀主你自己的生活。愿神你赐给我们喜乐和永在，成为我们真正的满足。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一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